风台风最好永远都别来、
不管有病没病啊，都应该要定期做电脑断层扫描。
路上说啊，减肥绝对不能碰淀粉。
哎呦，叫医生啊给你开抗生素，不然病怎么会好？
这样真的对吗？用科学思维厘清似是而非的观念，给您意想不到的新知。欢迎收听似是而非。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 IC 之音主客广播 FM97.5 似是而非节目，我是李志昂。您吃过药吗？我想台湾哦，我们的医疗很发达，那当然每个人难免会有一些疾病，所以几乎每个人都吃过药。可是我们的药是从哪里来的呢？或者说除了我们所熟知的从国外进口很多的药品以外，台湾自己对于生物的技术，对于药学以及制作药品方面的技术又到了什么程度呢？今天节目中非常荣幸为听众朋友们邀请到两位重量级的来宾，一位是国家卫生研究院生技与药物研究所的所长石泉石所长。所长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另外一位也是同样来自于生药所的副所长陈炯东副所长，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所以我们就要先来谈一下了，就是听到生技与药物研究所，即使听众朋友不是很知道说这个研究所在国卫院的体系下是做些什么，至少生技产业那是一个当红的名词。那一开始是不是可以请所长为我们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国卫院的生技与药物研究所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单位呢？
好的，国卫院生技与药物研究所成立于1998年，主要是以专利新型药物的研发为导向。生药所呢，在整合性新药研发的团队呢，分别有分子生物、药物化学合成、分子结构模拟、动物药理、药物动力与药物代谢，还有呢制剂发展等各方面的专长。同时呢，我们也依研究计划的进展，设立了新药发展的专案的管理团队，进行各项候选发展药物之临床前与临床试验推展。生药所呢，从新药探索开发到新药临床前与临床试验的发展，已经具备了成熟的研发能量。除了养成资深而且优秀的药物研发人员人才之外，也在这么多年当中与国内外的学术研究机构、厂商还有委托的研究机构等建构成非常成熟的合作关系，已累积了非常充分的经验还有具体的成果。那近几年呢，也积极地将所开发的研究成果，这包括7项从我们实验室自己研发的小分子的候选发展药物，推向产学合作或技术转移。这就是一个大概我们生药所的一个简介。
所长您本身就是在药物的开发方面非常非常的专门哦，您曾经获得美国化学英雄奖这样一个奖项的肯定，而且这个奖项的由来就是因为您发展了一个药物，是吗？
是的。
是不是可以来说明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奖项？那当时是做了什么样的一个药物呢？
这个所谓的化学英雄奖是美国化学学会在2006年颁给这个药物叫做艾宁达，英文名字叫做 Alimta， 这个药物的成功的开发，也是因为这个药物造福了很多病人而颁发的奖项。
我们等一下还会深入谈这个药物，不过可不可以让听众朋友们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这个艾宁达这个药物究竟是用来医治什么样的疾病呢？
OK， 这个艾宁达的药物啊，是用来治疗非小细胞肺癌还有恶性胸膜间皮瘤的一线化疗药物。
哦，所以它是用来治疗某些癌症的化疗的药物。
是的。
那您刚刚说非小细胞肺癌是什么意思呢？
非小细胞肺癌就是一种很普遍的癌症，主要是因为抽烟而引起来的。这种癌症在癌症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癌症，每年有在全球有非常多的病人得到这个癌症，包括台湾。
也就是说您是在美国的时候发展这个药物，然后现在这个药物已经可以造福全世界的病患。
对，这个药物呢，艾宁达从2004年被第一次批准在治疗恶性胸膜间皮瘤，然后在2006年美国 FDA 批准治疗这个非小细胞肺癌， 到今年已经超过十年的时间，在这十年的时间呢，全球已经有超过100万的病人接受了艾宁达这个药物的治疗，帮助来控制他们的癌症疾病的发展。
听众朋友们听了所长的介绍，应该已经对国卫院生药所是什么有一个基本的概念。不过我们这个节目的名称叫做似是而非哦，每一次我们都会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些科学上似是而非的观念。接下来就要请教副所长了，您有很多的食物的经验哦。那我们在新闻上常常会看到一些消息，哇，某个新药发明了，或者某一个新的医疗方法有了突破，大家就会有很高的期待啊，是不是很快我们在医院就可以看到这项药物或者这个医疗方法可以用在第一线的医疗，实际上的状况是怎么样的呢？
的确，如果我们一般人看到有这么样一个新闻在电视上或者报章杂志上，的确会有个期待，就是是不是很快就可以有这个药物可以用到自己或自己的家人或朋友，真的是有梦最美。正如我们所长刚刚提到，过去十几年来我们所里面也陆陆续续有还不错的成果，在不管是候选发展药物或者是在临床的药物，都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些让我们自己也朝这个梦想实现的脚步慢慢的进行。实质上呢，的确要花很多不同的研究阶段以及时间。新药研发它事实上是具有极高度的技术性，而且整合性非常重要，需要长时间的而且不断的阶段性的进步以及探索。所以基本上呢，可以分为两种阶段，一个是新药探索的阶段，就是 discovery 的 stage， 那另外一个就是药物开发的阶段，就是临床前以及临床的开发阶段。那大概在探索阶段大概需要到3到5年，那在开发的阶段需要到5到8年，所以总共呢，事实上需要到8到13年。所以这个的确是要一个漫长的时间，但是即便是这么长的时间，每一个阶段都不能停下来。所以这也是我们过去十几年来陆陆续续开始有一些可以让人家看到的一些成果。
那您刚刚提到有两个阶段，一开始是探索阶段，那后面是包括临床前跟临床的试验的阶段，大概需要8到13年的时间。那听众朋友们可能很好奇，就是平常我如果在报纸上或者新闻上看到某个突破出来发新闻稿，那通常是做到什么阶段或者什么程度才会有这样的消息出来呢？
通常会看到的一些新闻，过去比如说在10年前，你可能会常常看到某一些化合物在肿瘤细胞看到有效，这样子的新闻就会上报纸。但是现在你大概已经看不到这样的新闻了，现在看的比较多的新闻就是有突破性的，比如说某一些基因，新的基因跟疾病能够连在一起的，或者是新的蛋白跟疾病能够连在一起的新闻还会陆陆续续出现。但是即便这些新闻都还是给我们一个梦，都还是要经过我刚刚说的这两个主要的阶段才能够真正有药物上市到病人能够用。
是，那要请教所长了，因为所长您是美国化学英雄，或者说非常有开发新药的这样的经验，所以可不可以回答一下为什么要这么久啊？
可以，基本上就是像刚刚陈副所长所提的，有两个阶段，一个是探索的阶段。那探索的阶段呢，主要就是从我们大概讲一下，从这个靶点的选定到一开始找到所谓的活性化合物，再找到先导化合物，然后再找到所谓的临床候选化合物，这一段时间就要大概3到5年。这个里面的工作也非常的繁杂，比方说我们要测试很多很多的 compound， 还要最优化，从那个比方说我们的先导化合物找到以后，我们还要最优化，要改变它各种各样的性质，比方说有的时候它的药效不够好，我们要把它改进，有的时候它毒性太强，我们要把它改进。所以这里面有很多大量的工作在不断的在重复当中，那基本上呢，这早期的这个探索阶段呢，我们大概要从 screening 就是那个筛选，有的时候从筛选开始，到我们得到一个 clinical candidate， 就是我们的临床候选药物，叫做 clinical candidate。 那这一个阶段呢，大概就要从大概5000到10000个 compound 才能够找到一个临床候选药物。所以说你可以看这边的工作就这么大，这是前面只是探索阶段而已。然后我们找到临床候选药物以后，我们下面的工作就是做临床前。临床前这个工作也非常重要，主要呢就是做毒性还有安全性的测试。 那因为这个候选药物要到临床之前呢，一定要根据我们这个比方说监管当局的 FDA 的规定，要做非常详细的所谓的 GLP 的这种毒性测试，主要呢就是要了解药物在动物里面有什么样的毒性，可能是引起在某一种器官上会有这种特别的毒性，或者血液里面特别的毒性，这些都是要了解的。把这些充分了解以后， FDA 才会让你把这个药开始进入临床的实验，那这就是一段的时间。这一般来讲在临床前大概2年到3年，临床前这些事情都做完以后，我们就开始申请这个 IND。 IND 就是 Investigation of New Drug， 这个是一个台湾的 FDA 或者美国的 FDA 所谓的一个 approval 的一个 document。 你得到这个 approval 以后，才可以正式把这个所谓的候选化合物放到人里面去做所谓的人体的试验，临床试验。
哦，简单来讲就是得到这个文件，
对，
我才能够有一个许可去做人体的临床试验。
对，就是一个许可，一个正式的监管单位的一个许可。那进入临床以后又分三期。
哦，
第一期叫做 Phase 1， 第二期叫做 Phase 2， 第三期叫做 Phase 3。 那你要把这三期都做完以后，才能够再申请一个许可的文件，叫做 NDA， 就是 New Drug Application。 得到这个 NDA 以后，才是表示这个药已经得到了上市的许可，可以拿去卖，医生可以把这个药拿去 treat 各种病人。所以说你看在临床的一期，一期大部分大概是1年到1年半、临床二期呢大概也是1年到1年半左右，临床三期就是做很大的规模很大的临床试验，一般来讲可能也要1年半到2年。所以我们陈副所长讲那个时间在临床要5到8年，就是累积的时间就是要这么久。那当然有的药的发展会比较快，因为有一些公司或者是一些 sponsor 他们的资源比较充分，他就可以投入很多的资源，很快速的来加快这个新药的发展。所以我们现在在新药的发展哈，我刚刚提的例子艾宁达，艾宁达是1991年进临床，到2004年被批准，也花了13年的时间第一个批准。
所以也许比刚刚讲的还更久一点，哦，就是说刚刚讲的可能是理想状态，进临床之后几年之内会批准，可是实际上像艾宁达就花了13年。
对，因为艾宁达那个时候在临床三期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些状况，发现状况以后你就要发展新的方法去解决，那就会产生延迟，对不对？有的新药发展的快，就是说它基本上没有碰到什么各种特殊的状况，然后它资源又很充分，可以加速的发展，那就是会比较快一点。那当然有一些特别的领域，它的这个新药发展也会比较快一点，比方说感染性的疾病，因为它的这个新药在临床里面来治疗感染性疾病，比方说各种细菌引起来的感染，很快就可以看到药效，对不对？几个月就可以看到药效。
嗯，
那有一些药呢，比方说治疗这个失智症，或者是我们叫做长期的这种疾病，慢性的疾病，它在做临床的时间就要很久，才可以看到它的 primary endpoint， 就是主要的那个药效的结果，它需要拖的时间比较长一点。这样子你加起来，这个临床的时间就比较长一点，所以发展的时间就越久。所以说也有一些差异。
那在这一段的节目，我们听了所长跟副所长一方面介绍了国卫院的生药所，一方面也解答我们听众朋友们的疑惑，为什么开发一个药物要这么长的时间呢？那在下一段的节目里面，我们还要继续来探讨跟我们平常所吃的药有关的似是而非的观念。我们待会儿回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回到似是而非，我是李志昂。每个人都吃过药，但是我们所吃的药是从哪里来的？它到底经过什么样的一个发展的过程呢？今天我们节目非常荣幸为听众朋友们邀请到国家卫生研究院生药所的石泉石所长以及陈炯东副所长来到节目当中。现在要请教副所长一个很多人常常有的，也许是一个似是而非的问题哦，就是常常听说哇，某个实验中的药很有效。那有些人觉得说，哎呀，我现在生病很严重啊，担心自己快要丧失性命，
会质疑说为什么不赶快让我用呢，好像责怪说在拖时间，说不让我用这个新的药物或新的治疗方法。可是一个药真的不能轻易的用在临床上，它的原因在哪里呢？
陈总，我们刚刚所长提到的就是所有的药物要上市用到人体之前，一定要证明在动物没有毒性的疑虑，而且一定要安全而且有效，同时也要在人体经过所谓的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人体试验，无安全顾虑、无毒性疑虑，然后安全有效之后，才可以由政府单位核准通过之后可以上市。所以这个是明文规定，而且法规要求的。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个人或者是厂商或者是公司可以把这个实验中的药物直接用到人体上去做，没有这些监控之下的应用，这个是法规不允许的。
但是是不是有一些例外的状况，比如说最近大家可能都看到的新闻，像伊波拉病毒的情形？
好，是的，因为药物的应用上市过程都有各国的法规各自规范国内的一些规矩，法定一定要走过的程序。比如说伊波拉这个 case， 就是因为不是西非国家自己所研发出来的药物，而且要从其他国家用到西非国家，所以必须它就经过国际组织的通过，而且西非国家当然自己也要同意才真的能够用到西非国家的伊波拉病毒的病患。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说真的有这个国际的人道考量需要的时候是可以应用的，但是这个是真的是特例，不是一般人想到说为什么我不能够用到这些药，各地的国家政府就会同意，这个毕竟是少数。
那就想要深入请教副所长了，因为我们国内国卫院自己就发展了小分子的抗癌的新药那我们知道这个新药已经进入临床的阶段，这边就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就是临床阶段表示这个药必须在人体身上做试验，但是它又还没有通过它还没有说正式上市那到底这些接受人体试验的人是哪些人呢？我们可不可以用国内发展药物的过程来做例子？
好的，癌症用药是比较特殊一些因为癌症用药可以比较快速的在第一期人体临床试验就直接用病人来进到临床试验这是比较特殊的，所以它就是速度可以加快一些。现在提到的这个小分子癌症用药，事实上是我们国务院生技与药研究所过去十几年来第一个小分子药物是癌症用药用到人体临床一期，而且是从小分子的设计评估安全性在动物，评估安全性在现在的临床一期，都是在国内在台湾我们自己在进行，所以我们也很期待这个小分子药物很快完成临床一期，然后能够进到临床二期。
那这些接受临床药物试验的人是比如说也许是病人他疾病到一个比较严重的程度，他自愿的来接受临床的试验吗？
谢谢主持人问这个问题，特地借这个机会厘清，因为真的是在临床试验我们是要经过非常严谨的设计，所以这些临床试验的设计都是必须要经过临床医师，可能不止一个单位，而且在临床设计好之后还要经过人体的试验伦理委员会通过之后才能够开始招收病人。好，那这些病人一定要经过这些医师所设计下的这些病患的标准疾病的标准才可以进到这个试验来，所以不是所有的癌症病人都可以说我想要进来就可以进来
所以这是一个经过一个非常严谨的程序，并不是说今天我很担心我的癌症很严重我就说我自愿要加入，其实是不可以的。
是的，的确是这样。
那这边想要请教所长，刚刚听了副所长的解释，也许听众朋友们会觉得还蛮安心的，就是说我现在可以买到的药或者医生可以开给我的药其实是经过一个非常严谨的程序，通过以后我才会吃到它，就算是在筛选临床试验的病人病患也有一个很严谨的流程去尊重各种伦理的规范。但是这边还有一个伦理的问题，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个重点一般人的想法，药要卖得贵生技产业才有钱赚，可是病患又希望我吃到的药是便宜又有效的药品那这两者之间听起来好像有一个矛盾，那实际上我们怎么去解决这样的一个矛盾的问题呢？
其实这个药的价钱我想是一个需求跟供给之间的关系对不对？那这个一直都是 比较有争议性的一个议题。那从产业的角度，他们投了很多钱进去开发一个药物，这个里面是一个很多很多的风险，新药的开发有很多的风险。我们有一个数据哈，就是说现在全世界新药的开发大概有10个药物进入临床一期，10个进去到最后只有1个会成功，所以它的成功率只有10%，是非常低的。这个风险呢，都是由开发药物的大药厂或者是生技公司或者是投资人来负担，对不对？所以说它一个药物成功的时候，你要知道它后面有9个药物它的开发是失败的，那它这个花下来的钱要把它回收回来，是用这样子的原则，那个药价是这样子定下来的。
嗯，
那当然还是有人认为说药价还是高，对不对？因为现在有一些新药出来，药价是真的是非常高，所以说这个产跟供啊，这边的关系总是一个拉锯的关系。从病人的角度，当然希望能够用到又安全又有效，然后又便宜的药。
嗯，
那现在关于这个药价的问题哈，我想全世界哈很有效的一个方法，在有些国家就在进行当中，比方说我们的台湾，像台湾、英国这种国家有健保，那由健保来控制，跟药商来negotiate药的价钱，
协商，
对，协商，对不对？因为健保它有大量购买药物的这个能力，它可以跟药厂来协商。一般来讲，在这种制度下呢，人民拿到的药呢就会比较便宜一点，不像美国，那它药价是特别高。同样一个药，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价钱。那从国务院的角度呢，我们能够做的呢，就是说我们是一个上游新药开发的一个国家的机构，我们的愿景呢，就是希望说我们尽量开发一些好的药物，对我们台湾需要的一些药物，能够满足我们台湾的一些病人，然后把这些药物呢再尽快的寄转到厂商，然后也帮助厂商能够在很有效的最短的时间把这个药物开发成功，然后尽快能够让人民和医生能够使用这个药。我想最后还是双赢的，因为真的我们寄转出去以后，大部分的事情就由厂商来接手了。其实到最后药价怎么定哈，真的就是 between 这个厂商还有我们的健保局，我们能够帮他做的就尽快用各种科学有效的方法来帮他开发药物，这是我们的一个愿景。
所以我们今天呢，真的也是回答了我们听众朋友也许长久以来的一些疑惑，包括我们吃的药是怎么做出来的，包括为什么新药的发展要很长的时间，也包括药价的决定，其实我们可以透过健保的机制给我们民众一些保障，也许我的价钱可以便宜一点，或者是透过保险的机制来供应。那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还要继续邀请两位来宾，我们来深入谈一些跟生技跟医药有关的一些观念。似是而非，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会。
本节目由行政院科技部补助制播。